吴大猷，物理学界的孔子。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知自己得奖后，不约而同想到同一个人，并立刻提笔写信给这个人。这项荣誉应归功于这个人。两位获奖者是大名鼎鼎的李政道和杨振宁，他们分享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而他们把荣誉献给的那个人是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。尽管吴大猷在国际上声名卓著，在国内却多少显得有些落寞。李政道在当天早上接到瑞典科学院的电话通知以后写道：大猷师尊见，科技界通知，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，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。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。生正道。杨振宁同样是在接到电话之后致信吴大猷：大猷师，值此十分兴奋，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。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，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，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，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，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。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谊。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。生振宁上。吴大猷的传记作者邱弘毅评价，他在中国物理学界中的影响力之大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。邱弘毅把吴大猷比作述而不作的孔子，孔子的言论由弟子记录而成《论语》，影响中国社会2000余年。吴大猷在这一点上和孔子一样，通过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物理界。吴大猷是第一位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。杨振宁评价，吴教授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，自30年代中开始在北京大学教物理学，就是他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。要知当时中国学量子力学的是绝无仅有的，所以吴教授在北平，后来在昆明所教育出来的学生，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。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，吴大猷的学生还包括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朱光亚、黄坤，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父亲，台湾中研院院士朱如锦等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坤院士在西南联大时是吴大猷的研究生。1994年，吴大猷通过杨振宁赠给他一本书，书的扉页上，吴大猷亲笔写下一段话：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。该课中约有20人，有研究生黄坤、4年级学生杨振宁、张守廉、李英远、黄寿书等人。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步，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业。1941年的那个秋天，正如狄更斯所言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，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，但他却时常在课后，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，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，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，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，不改其志。黄坤说，事隔整整半个世纪，他诲人不倦、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。在自传中，吴大猷曾谦虚地说，近年来 李阳成就卓然，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学生，传为美谈。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，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。譬如两粒钻石，不管放在哪里，终还是钻石。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，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就是前人所说的风骨。他曾在90寿诞时回忆，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总统不要禁止留学政策，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，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，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。2000年，人们评价，吴大猷的逝去似乎象征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时代的攸危，在追怀吴大猷之时，更寄望这一脉中国文人的香火不绝，后继有人。2005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100周年，又是他逝世50周年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国际物理年，在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时，国人似不应忘记逝世5周年的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。吴大猷。